我们开始下午的专题，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在这里等候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不是知道一点头脑中的知识，求你乃是在我们里面有真实的启示，好让我们更多看见你的儿子，更多被他吸引，让我们的一生生活的模式能够讨你喜欢。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基督徒在今天怎么样跟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那么我们前面几堂有稍微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人要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他有几个很基本的要求，叫做 prerequest 啊，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这几个要求没有做到，你不要希望你可能是活在神的引导和神的旨意里面。那么那几个要求，我希望弟兄姊妹牢记在心啊，牢记在心。第一个，我们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谁记得？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一定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第三个啊，要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改变。第四个，谦卑和敬畏神，谦卑和敬畏神，这四个是必要的条件。一个人要能够一生遵行神的旨意，没有这四个条件是不可能啊，一定要先满足这四个条件。那么我们说，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怎么来带领他的儿女呢？我们说神带领儿女有几个固定的啊优先的次序的步骤。神的儿女今天不需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神乐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只要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跟随神，我们就行在他的旨意中。那么我们行在神旨意的中间的这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明白圣经中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很熟悉圣经，对着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决定，圣经有什么原则，圣经有什么教导，圣经在这方面有命令呢，还是有一些原则可以让我们来遵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个，有了圣经的原则，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先看看圣经的原则怎么说。那你知道了圣经的原则，如果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好像圣经的原则你实在找不到，你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应用在你生命中的，那你才进到第二步。第二步呢，就是在圣灵中看圣灵的感动，你要祷告寻求圣灵的感动。那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把早上在圣经的原则这一方面我们没有讲完的，我们再补充一下，然后我们下午主要就是来讲怎么在圣灵里面来领受明白圣灵的引领。我们知道圣灵是要怎么带领我们的啊。明天早晨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如果圣经的原则我们也看过了，圣灵的感动我们也寻求过了，第三步我们就需要问一问有智慧的人，就是智者的建议。一个人在你生命中很多重大的决定不要自己一个人做，因为再聪明的人，你再以为你属灵，你以为你圣经已经搞懂了，你以为祷告很清楚了，很可能你还会错。所以我们在跟一些属灵的人交通祷告，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这三个都做完了，第四步我们就要学习怎么用我们的智慧 做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要做一个自己要做决定，不要期待神替我们做决定，因为神拯救了我们，神是要我们这些人有一天跟他的儿子一同坐在宝座上治理万有。如果你要跟神的儿子一同坐在宝座上治理万有，你连一点做决定的能力都没有，你怎么治理？所以神今天在地上，神造我们的时候，神有没有造我们做机器人？没有。神没有叫我们说神动一下我们动一下，没有。神绝对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着会明智的做决定。那我们做完决定以后，是不是事情就搞定了呢？不见得。所以还有第五个步骤，第五个步骤就是我们要仰望神的插手。神的插手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但是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只要神插手，神的旨意一定可以成全，我们就活在他的旨意中，我们是最幸福的人啊。所以后面三样是我们明天早上和下午所要谈的啊。那今天我们下午我们就继续来讲关于基督徒怎么用圣经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是怎么一回事。早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呢，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这些命令，要明白圣经中的原则，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多读圣经。如果平常你圣经摸都不摸一下，然后你希望圣灵感动你，圣灵也很累。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感动我们，你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圣灵来了是要叫你们想起来我所说的话。那句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就平常门徒把主的话藏在心里，然后圣灵来的时候，在特殊的情况，圣灵就让我们想起来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平常不读，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嘛，那么圣灵要无中生有很难啊，很辛苦啊，是不是？所以第一个啊，我们要能够明白圣经的原则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多读。那么有弟兄姊妹就说了，我读圣经读不懂呢？读不懂没有关系，你读就可以了。你不懂的地方我们早上讲了，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懂的地方才重要，对不对？你总有懂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常读常读，你就懂很多，那么神就可以用着这些话来帮助你行事为人，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第一个要多读，第一个要多读。那么多读完了以后呢，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学着不要断章取义。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啊，把圣经当作什么呢？很多人把圣经当作那些算命的人啊，他们用的一些签，懂不懂？算命的人随便抽一个签，签上写几句话，对不对？然后就根据这几句话就决定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做。那么很多人把圣经就当作签，所以呢他就祷告祷告就这么一翻，哎，这就是主跟我讲的话。这个是断章取义啊，因为你里面的心思意念啊，根本就不明白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中间拿到那个圣经的原则，所以你这样子以为神的带领常常是错的离谱，常常是错的离谱。所以我们多读以外，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着看看这一段的圣经它到底讲什么，它到底是指什么事情的。你如果把它就这样一句话抽出来，然后说神用这句话跟我说话，这样的方式太危险。 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我可以讲给你们听，那真的是错得离谱。曾经有一个人，他得到了一个 job offering， 那么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找工作已经找了半年，现在拿到一个 job offering， 你怎么样啊？你会怎么样？赶快 accept it， 对不对啊？赶快接受了，不接受万一没了怎么办？下一个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跟人家讲很好，我很高兴，我要接受了，我要来上班。结果他没想到过一个礼拜又来了一个 offer， 第二个 offer 啊，比第一个 offer 的钱多了20几个%，而且呢第二个 offer 啊，那个工作的内容是他比较喜欢的。现在这个人就左右为难了，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怎么做？去第二个了，第一个跟他讲不去喽。世界上的人可以这样做，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子做，是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基督徒要信守自己的诺言，这是圣经的原则。我们接受了一个 offer， 就是我们已经 make 了一个 commitment， 我们有一个诺言说我愿意到你这里来工作。我们接受了，我们已经承诺了，我们就在口头上已经进入了一个 contract， 一个合约，一个 covenant。 所以按照圣经的原则，第二个 offer 再好你也不应该接受。你当初第一个 offer 来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祷告祷告。你可以跟他讲说我需要再两三个礼拜等，你已经知道你还有别的 interview， 人家还没有给你答案，你为什么不能等一等呢？这样子清楚吗？但是这个弟兄呢不服气，不服气。为什么不服气呢？圣经的原则清楚不清楚？很清楚。但是对他来讲呢，他不服气。为什么不服气？因为第二个实在太好了嘛，放不下嘛，这个第二个看起来这么吸引他，那他怎么办呢？哎，他很有本领，他怎么做呢？他就拼命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呢就翻圣经读啊，读啊读啊，他就说主啊，一定有一句话，这个话要发光，这句话会感动我，这句话就是你对我说的。他一翻翻到以赛亚书，读读读，读到第45章第6节，第六节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他的第一个 job 的 offering 呢在北方，他的第二个 job offering 在南方。所以他说哈，感谢赞美主，现在主给我话了，主告诉我说北方要交出来，所以我那个承诺可以不算了。请问你，他这样子的决定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怎么这么肯定他不是？你怎么这么肯定他不是？第一，基本原则就有问题，对不对？第二，这一节圣经他这个叫做断章取义。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他断章取义呢？我们请他再念下去。这一节圣经的下半节说什么你知道吗？南方啊也交出来。哎，如果他说这句话是神给他的话，那么他两个 job 都不要去。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所以圣经不是这样子用的，圣经是要我们拿到，是把主的话，请你记得哈，我们的神是一个 reasonable God， 是一个有理性的神，是个讲道理的神，所以他跟我们沟通全部都是 reasonable。 讲清楚吗？他跟我们的沟通都是讲理的。你们记不记得以赛亚书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Come and let us reasoning， 记不记得？让我们一起来辩论吧。神对着他的子民所有的沟通都是清清楚楚的，是 reasonable 的，是用理性可以来谈论的，不是随便拿一节圣经出来这么随便当做抽签一样的。中国人以前有一个东西叫做黄历啊，你们中间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对不对？哎呀，好多人就信那个东西，是不是？一翻，哎呀，看今天什么日子？哦，今天是这个日子，这个不宜嫁女儿，不宜搬家，不宜干什么，他就不做了，对不对？我们笑这些人迷信。那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基督徒说，今天是四号，所以呢？先看看诗篇第四篇有没有话跟我说。弟兄姊妹，这不是神教导我们的方式，也不是神引领我们的方式。这种的方式就跟不信主的人占卦观算命一样的惹神厌怒。你不要以为你用了圣经神就喜欢你，这样明白不明白？我以前认识一个基督徒，圣经从来不读的，从来不读，但是呢，他只要一出差，圣经一定带在身上。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因为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的飞机啊，常常掉下来的，每个人上飞机都心惊胆跳的。所以他老兄带着一本圣经，跟别人拿着一个护身符有什么不一样？你懂吗？你拿圣经当护身符，比人家拿庙里面拜的护身符还要惹神厌怒。弟兄姊妹，听懂了没有？所以我们用主的话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更不要错解圣经啊，更不要错解圣经。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我们读主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读不懂，其实是因为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读。那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很多年轻的孩子信主没有多久，他们读圣经也没有参考书，他们也不懂得什么什么大道理，奇怪他们怎么读完了以后随便交通几句话这么的清楚，这么的有亮光，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在中国的农村，有一些老太太什么书也没念过，自己的名字认识，其他的都不认识，信主以后呢就很想读圣经，那不认识怎么办呢？就请人教他读圣经，就是别人这样拿了圣经一个字一个教他念。很稀奇啊，这些老太太啊，我认识好几个这样子的。报纸给他看，他说，老师我不会看报纸，我不认字嘛。哎，读圣经他可以读，哎，这很奇怪啊，他圣经可以读，因为他只认得圣经里面的字，而且那些字一定要排在那里。他不能换圣经，换一本只要那页数什么不一样他就完了，就全部不认了，就这本圣经他可以从头读到尾他都认得。这个已经我觉得很稀奇啊，但弟兄姊妹，让我最稀奇的是这些没念过书的人，这些老太太听他讲圣经啊，那我不瞒你讲，什么神学博士啊，什么这些大牧师啊，根本不够看。人家没念过书的乡下老太太讲起圣经来头头是道，我就纳闷儿，说这是谁教他们的，从哪学来的？后来神让我慢慢里面去多了以后，里面有一点开启， 弟兄姊妹，你猜是谁教他们的？圣灵，圣灵，因为神的话需要圣灵来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啊，弟兄姊妹，你们查圣经的时候啊，聚会也好，个人也好，有没有一个习惯说我们现在先有一个祷告？但是你们在祷告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是真的觉得主啊，你的圣灵不来光照我们，你的圣灵不来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读也读不懂？你有多少是这样子？还是我们有时候祷告呢，意思意思吧，因为习惯了嘛，每次要查经就要祷告一下嘛。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天地之别。你自己读圣经也是这样的，你在读圣经之前，你坐在那里，你就用你自己的小头脑开始想，参考书开始翻，翻了一大堆道理，你懂很多，一点生命都没有。但是如果你要读圣经之前，你就很诚实的在神面前祷告，你说神，我知道如果你不向我启示，如果你不把你的话解开，我读的白读，就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经对我的心说话。如果你这样子的祷告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你就稀奇，你今天读圣经，你不要读，不要，不需要读到什么很多大道理，神就会有应时的供应，神就会根据你心里面真正那个时候的难处，他对你说话，他就借着圣经对你说话，就说在你里面觉得啊，对呀，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依靠圣灵，你就是完全用你自己人的一套方法让自己解释，哦，你也觉得很得意，说要神给我说话。其实我在想，神也在那边很纳闷啊，神说你在说什么？我还没说你就说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多读，第二个要先祷告再读，第三个呢，一天呢，如果一天做不到，一个礼拜，如果一个礼拜做不到，一个月，做一件什么事呢？选一节圣经背起来。如果你可以一天背一节，你就不得了了，那你真是不得了了。如果一天做不到呢，一个礼拜总要选一节圣经，可以吧？如果你说我太忙了，我一个礼拜不行，求求你一个月可不可以？一个月背一节总可以吧？弟兄姊妹，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得罪神都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没有话嘛，你都不藏进来，你怎么会，你当然要得罪他了。读了以后选一节，你说我这个礼拜或这个月我要背起来。哎，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啊，背个几节圣经啊，这一生的受用就不尽，一生的祝福，一生的祝福。神的话非常奇妙，它是相比炼过的金子还要金，神的话又是这样的活泼有果效。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神就可以用，就可以在你生命中做随时的帮助。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背起来。第四步呢，平常开车也好，上厕所也好，洗澡也好，就是有的时候在做一些事的时候，是不需要用太多大脑的时候，做一件什么事呢？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把神的话，你背的这些话总有，已经会背了嘛，对不对？挑一句出来想，慢慢的想，想一想这句话到底神在说什么， 想一想这句话它的甘美，想一想这句话的宝贝。弟兄姊妹，一个人常读主的话，再把主的话背在心里，然后你再默想主的话，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吗？你属灵的生命就会长大，你属灵的生命就会强壮，因为你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了。这样明白了没有？那么你常常吃主的话，哇，你属灵的 muscle 就很多。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属灵的肥肉很多。fat 很多。这个属灵的肥肉哪里来的，知不知道？就是来我们灵命晋升会。哎，我不是开玩笑，我讲真的。你来到这样的好的聚会里面，听好的讲员讲很好的道理给你听，是不是觉得很饱足？是不是觉得很得帮助？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个是 fat， 知道吗？ fat 怎么可以变成 muscle？ 要 exercise， 对不对？要运动。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里听到的学到的东西回去要怎么样实行。所以如果主允许，明年你再来这个聚会，你们至少应该来告诉我一下，刘弟兄，我回去开始我背了几节圣经，对不对？不然你们都是属灵的大胖子。如果我们把主的话常常读，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背在心里，如果我们常常的思想主的话，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改变，我们就会有腓立比书那里所说的，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的想法，你那个时候你喜欢的东西啊，就是主喜欢的。这个美不美？这是最幸福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们用主的话默念在我们的里面。第五个步骤呢，就是如果主的话光照你，有什么地方你没有遵行主的话，有什么地方你得罪了人，有什么地方你得罪了神，那我们要做什么事？要认罪。弟兄姊妹，跟神认罪容易不容易？非常容易。要不要去找一个牧师？要不要找长老？不用。自己一个人可以怎么做？祷告告诉神，根据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应许，神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大的罪他赦免不赦免？小的罪他赦免不赦免？第250次犯的罪他赦免不赦免？还赦免。所以如果神的话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犯了什么罪，赶快跟神认罪，这个最简单。可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认罪不单是要跟神认罪，如果我们得罪了人呢，要向人认罪。哎，这个难不难？难死哦，难死哦。外面的人还容易，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教会的弟兄姐妹啦，或者其他的朋友，你得罪他，要你去跟他认个罪啊，其实还没有罪，没有那么难。什么人最难？家里人就难了哈。 你要跟你的老公认罪容易不容易啊？难哦。可是你知道吗？跟老公认罪难了，比不上跟老婆认罪难了。阿们。为什么？因为男人呢，骄傲啊，骄傲啊，怎么会认罪呢？不讲话就已经表示不错了。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要认罪，认罪了，你就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中。那最难最难，对我来讲最难最难，你知道是跟谁认罪吗？跟小孩。哎呀，跟孩子啊，有，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一次我儿子被我冤枉，被我冤枉，明明不是他干的事，我一口咬定是他，把他毒打一顿。过了两天我找出来了，谁是真凶啊，这下糟糕了，他冤枉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说啊，我告诉你我怎么办。我那天回家我就跟他讲，我说儿子啊，带你去麦当劳。因为他从小就是最爱去麦当劳的嘛，每次都吵着去，我是不让他去的。那么那天我就说，儿子今天带你去麦当劳，你猜他说什么？不去。你看怎么办？哇，那天晚上我告诉你，我吃完晚饭了，我真的在房间里面挣扎好久，真的挣扎好久，要不要跟他道歉？一方面我在想，我错了嘛，应该给他道歉。可另外一方面，我告诉你啊，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观念，我是爸爸，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嘛，打是爱，骂是亲嘛，打打有什么关系啊？我就给自己找一千个借口，我就是不要去道歉了。可是那天神就不放过我，哎呀，一直感动啊，一直感动啊，感动没有办法了。就那天晚上我到他房间去，我跟他讲，我说儿子啊，我跟你讲个事。他就坐在床上看我，完全面无表情啊。我跟他讲说，爸爸对不起你，我错怪你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打他的那一天呢，他吭都没有吭一声。可是当我跟他道歉的时候，大哭，大哭啊！我很感谢神，神给我们的儿女实在好。我们怎么错，只要我们一承认错，他们都可以赦免我们，你知道吗？这是神好大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跟我今天如果得罪了人，不管是谁，要认错，要认错。你认错了，你的良心就是平安的。至于你认了错，对方是不是一定赦免你啊？哈，那没有那么简单哦。像我儿子这么好的不多。哎呀，有的时候你跟人家认错，人家不吃你这套啊。还有人跟你说，我死都不会忘记。弟兄姊妹，别人赦免不赦免你，那是别人的事。你有没有认错，那是你的事。这个原则要记清楚，这很重要。如果你希望你在神的面前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神的话光照你， 圣灵借着神的话让你看到你错了，你要认错，一定要认错，跟神认罪，跟人道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还有一个第几了，第五了，就下来第六了哈。第六个在神的话语中间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你要在神面前说，神啊，帮助我顺服。神的话你已经看清楚了，顺服，听他的话。这个是神用圣经带领我们基督徒最主要的方式。我刚才讲过了，不要随便把圣经一翻，不要把圣经随便一丢。有一个弟兄啊，他也不随便翻，他也不往地下丢，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用电风扇。他把圣经打开，然后他就祷告，祷告完后把电风扇打开，开开的把它关掉，然后就看在哪里呢，他说这一页就是神跟我说的话。弟兄姊妹，不管你用电风扇，不管你用地下丢，不管你用手随便翻，不管你用今天是几号，这些方法都不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今天去看医生，你有病，你去看大夫，你跟他讲我这个病那个病，我这里不舒服，结果他说不用检查，不用检查，我知道你什么毛病。你说不检查你就知道我什么毛病啊？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我这里有一本病理大全。知道什么叫病理大全？就所有各样病它的症状啊什么的哈。他说我现在啊把它打开，我电风扇一吹，它吹到哪一页你就是什么病。或者他跟你讲说，等一下我祷告祷告，我祷告完了，我把这本病理大全往地上一丢，他翻到哪一页你就什么病。或者他跟你讲今天几号啊，根据这个几号我乘个几加个几除个几，翻到这一页就是你的病。假如有这样的一个医生，你会看他吗？你拔腿就跑，对不对？弟兄姊妹，连医生都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你，上帝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你吗？所以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带领信徒第一步是什么？圣经的原则，记清楚了哈，圣经的原则。好，那我们再来看，如果你说圣经的原则我已经照着你讲的了，我在圣经里面我也读我也背我也认罪，我跟神很亲近，我也常常默想神的话，但是我现在要做的这个决定，圣经里面我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原则。好像个弟兄说，哎呀刘弟兄啊，来这个灵命晋升会最麻烦的就是要选上哪一堂专题，堂堂都想听，就只能听一堂，别堂就不能听，怎么办？怎么做决定？神的旨意到底叫我去哪一堂？这个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说，圣经原则看一看？其实还是有一点原则的哈，对不对？圣经里有些原则说，因为你要知道你需要是什么嘛，对不对？有一些原则，但是就假如这原则说这个都差不多，那怎么办呢？就要看圣灵的感动，对不对？那么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那两个地方都提到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就可以被神的灵，就是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的一生神可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虽然那两个地方的经节讲到被圣灵引领，不是讲到圣灵怎么样的帮我们做决定，因为你去看那两节的圣经，你就知道那两节圣经都是讲到说基督徒怎么样选择脱离罪恶，抵挡情欲。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今天圣灵会告诉你，圣灵会让你开车是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弟兄姊妹不要听他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应许。这里讲的神的灵就是圣灵的引领，不是那种引领。这里讲的引领是怎么面对罪恶，怎么选择，知道哪些是罪恶，怎么远离罪恶，怎么抗拒罪恶。有一本书叫做信徒快乐秘诀，是好几个世纪以前一个非常属灵的姐妹所写的。那么这个姐妹她有一次讲道的时候，她就提到她认识有一些人啊，这些人就是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啊。这些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祷告，属灵不属灵？属灵，对不对？祷告完以后他问主，主耶稣，我今天早上该不该刷牙？如果主没有说要刷牙，那今天早上就不刷了。然后再来祷告问问主，今天早上我今天应该穿什么衣服？我这么多衣服我应该穿哪一件？所以有一天他说，主跟他讲，左脚要穿白袜子，右脚要穿黑袜子。他就一整个脚穿白袜子，一个脚穿黑袜子去聚会。然后别人他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说这是圣灵跟我说的，我是蒙圣灵的引导。属灵不属灵？好属灵哈。但是史哈拿姐妹告诉我们说，那个属灵的灵是灵蛋的灵。听懂了没有？因为神的灵不是这样带领我们的，神的灵不是这样带领我们的。那么圣灵今天怎么带领我们呢？我们怎么被圣灵引导呢？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那里说，我们靠圣灵得生，也要怎么样？也要靠圣灵而行。圣灵在我们一生的中间，在我们许多做决定的过程中间，圣灵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要感动我们，他要提醒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带领我们。那圣灵怎么来带领我们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出来有几方面。圣灵带领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提过的，让我们想起来神的话。让我们想起来神的话。很多的时候，如果当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实在为着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左右为难的时候，你会很稀奇，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就会让我们想起一节圣经，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想起一首诗歌。有没有这个经历？很奇妙，你都不知道哪里来的一条诗歌，就在你那个正为难的时候，一节圣经进来了，一条诗歌进来了。这个是圣灵的带领，这是圣灵在对我们说话。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到圣灵跟我说话。其实弟兄姊妹，不是圣灵没有跟你说话，圣灵跟你说过好多次话，只是你期待圣灵说话的方式不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期待圣灵跟我们说话，什么样说话呢？是耳朵听得见的话。我不是讲说圣灵今天不能够用我们听得见的话对我们说话，有，很少， 因为神不喜悦用这种方式。为什么不喜悦用这种方式呢？因为用这样子的方式的引导，我们很容易被误导。因为让我们听得见话的不只是只有圣灵啊，所有得精神分裂的人都听得到有声音跟他说话，所有被鬼附的人都听得到有声音对他说话。我到上海去的时候，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人，练到走火如魔，把他的妈妈毒打打得半死，他的几个兄弟上去把他妈妈救出来啊，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打妈妈？他说，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如果不打死他我就有危险。所以神不喜欢用这种方法，非不得已神不是不用这种方法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期待神用这个方法。神对我们说话，他用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想起神在圣经里面说出的话，因为这个方法最可靠，这个方法不会错。神带领我们一定是用最可靠的方法带领我们。所以圣灵引领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想起神的话。弟兄姊妹，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想起神的话的时候，真是甜美啊。本来你是很迷惘的，一句话来了你就很清楚了。本来你是很软弱的，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一句话一来里面满了希望。外面环境有没有变？完全没有变，但是你里面完全改变了，里面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灵让我们想起神的话，实在是宝贝，实在是宝贝。希腊文里面讲到神的话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logos， 那就是讲到客观的真理，道成肉身的那个道。另外一个字就是 rhema 就是圣灵把客观的真理现在应用在我们生命中的实际，这叫 rhema。 我们就突然想起来，一想起来啊，里面就觉得有力量，一想起来里面就可以不看环境，一想起来我们这个人在没有信心的里面信心就充足了，信心就充足了。这是圣灵带领我们的第一方面。那么圣灵带领我们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心中啊会有感动。那很多人对这个心中的感动啊也不太理解，很多人以为心中感动一定要怎么样呢？啊，全身啊过电。哎，我不是讲没有人被圣灵感动会过电的，我爸爸就是啊。我爸爸信主了，那真是神的奇妙。因为我爸爸这个人呢，我信主以后啊，我很傻，我就劝他信耶稣啊，因为我觉得信耶稣真好嘛，我赶快回家就跟我爸爸讲，哎呀，爸爸要信耶稣啊，一定要信，信耶稣真好，信耶稣不下地狱啊。我爸爸看看我，你的意思说我会下地狱啊？我回家跟他讲，我说爸爸，信耶稣真好啊，罪得赦免啊。他你说什么？你说我是罪人，真苦了，回家跟他讲啊，一讲就给他骂。吃饭我就谢饭祷告，他也在旁边看，等我祷告起来他问你在干什么，我说谢饭呢、啊、他谢谁？我是傻里傻气，我现在是聪明了，那是傻里傻气，那时候就说谢主耶稣啊，他谢主耶稣、啊、很好，他就把我饭碗拿走了。你就等他给你饭吃吧。如果现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讲了，对不对？我现在说，我说我谢谢神给我一个好爸爸。那时候傻不懂啊，因为我信主是只有十几岁嘛，傻里傻气的，哎呀，拼命给我爸传福音。结果我越传他怎么样？越不信啊，越不信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信耶稣啊， 你千万不要要血气中去传福音，因为你越传他越不信。你一定要好好为他祷告。我那时候就不晓得为他祷告。